感谢神，2026年的第一个特会啊，牧师带来的主题信息是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26年你要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我们刚刚过去了2025年，又过了一年，很快对不对？又过年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好像还是原地踏步，或者说我再怎么努力好像也没有突破，好像一切还是过得并不是很理想。正如有一节经文啊，路加福音5章第5节，当时的门徒啊，劳累了一夜，他们打鱼没有什么收获，然后他们怎么来告诉耶稣呢？啊，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很多时候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一个过去一年的一个写照跟状态，好像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在这个大环境的经济萧条当中，物价飞涨当中，工作压力当中，很多人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一种很无奈的生存模式，叫什么躺平啊，只要活着就好了，也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期待啊，包括年轻人对未来也没有盼望。以前还说努力啊，考一个好的学校，学一个好的专业，现在你名牌大学毕业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有一句话说，大学一毕业就是失业的开始，哪怕再好的学校毕业找工作也很难呐。年轻人找工作好像只剩下三个铁人三项，快递、外卖、滴滴。中年人找工作呢，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好像这个情况真的是很不乐观，对不对？那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接下来该如何面对2026呢？那今天的信息要告诉你啊，我们不是活在环境之下，我们乃是活在神的祝福当中。牧师今天的信息会提醒你，进入到新的一年啊，过去我们就告别过去，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新的一年该怎么活呢？你要让自己，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也好啊，从事什么岗位、什么工作，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你要学习让自己处在神的祝福之下。无论你做什么，你如果处在神的祝福之下，圣经说你地所产的啊，你牛羊所生的啊，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会经历神加倍的祝福。阿们。所以重点不在乎你做什么工作，乃在乎你要让自己活在神的祝福当中，你就能够在那个行业居首不居尾啊，居上不居下，你必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阿们。哪怕是做奴隶，约瑟在主人的家里也蒙恩宠，成了管家，对不对？几乎人生低谷的时候啊，落败的时候，被打入到大牢里面，被冤枉的时候，圣经说那个私欲还把所有的一切都由他来管。所以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你有神的祝福，那你仍然是可以闪闪发光，是可以不一样的。阿们。圣经呢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祝福我们的神。从创世纪1章22节开始，上帝创造了一切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神是喜欢祝福的神，神就赐福给这一切。阿们。今天神要赐福你和你的全家。阿们。约伯人生经历了很大的苦难遭难之后，上帝怎么来祝福他呢？约伯记42章12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前面失去了所有，如果你过去也失去了很多东西，你今天仍然要相信，当我回到神的祝福当中的时候，耶和华后来赐福给我会比先前更多。阿们。阿们。圣经记载一个人物叫以撒，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创世纪26章第1节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啊，一直在遭遇饥荒，而且饥荒很大。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然后呢，上帝怎么对待他呢？上帝祝福他。创世纪26章12到13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别人闹饥荒啊，弟兄姐妹，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呀，就好像现在这个大环境失业潮啊，对不对 啊，最害怕的就是中年下岗啊，下岗了之后怎么办呢？已经没有办法了，再去学什么新的手艺已经来不及了，年龄已经不允许了，对吧？然后呢，再去做很卑微的呢，啊，也低不下头，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以撒在这个饥荒当中，在这个危难当中，大家都是颗粒无收，可是圣经说他那一年却有百倍的收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当神赐福给你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有百倍的收成。阿们。我认识一个弟兄啊，做滴滴代驾，他的分数都可以搞到90几分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单都是他提，都是轮到他的。比如说从上海开到杭州，对吧，1000块，第二天早上啊坐个高铁回来，就简简单单啊。他说他做代驾，他感受到神的恩宠和祝福，他接到的都是大单。什么叫大单，弟兄姐妹？就跑一单能够跑几百块的那种叫大单，如果跑一单都是起步价还是特惠，还是用什么优惠券的，那对他来说那就疯了，对吧？今天干了10单20单，结果算一下100块都没有，天又冷，天寒地冻的。所以他感觉到他跟其他的代驾不一样，他说耶和华赐福给我，我经常接到大单啊，动不动就干到杭州去啊，动不动就跑到苏州去，就几百块就到手了，也不用那么冷，反正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回来啊，正常又上班，还接两份工作。所以以撒呢那一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让这幅图画也成为26年我们的图画。阿们。那圣经在耶利米书17章这里还有一个应许啊，神的话语应许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今天我们都是倚靠神的人，他说我们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树栽在水旁就会怎么样，枝叶茂盛嘛，对吧，就有营养，就有吸收，就有供应，就不会枯干嘛。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其实大环境来说炎热已经是来到了，萧条已经是来到了，并不惧怕啊！很多人身边的人都在惧怕当中，但是你可以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叶子也指的是人的健康，很多中草药都是植物的叶子提取的，对不对？所以叶子预表的就是健康的意思啊，人必青翠，人家苍老了很多，可是呢你仍然还是老样子，你同学样子老，你老样子，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愿上帝祝福我们，阿们。那今天的牧师讲两个方面啊，如何活在神的祝福当中，两个方面。一方面你要知道神的祝福是透过什么来赐下的，那第二方面呢，那你该如何有正确的态度去领受去支取。牧师讲两方面，那我们先来讲第一方面，蒙福的根源。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宠，它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呢？讲两个方面，两个小点。第一，神透过基督赐福给你，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被祝福是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完工，他的牺牲，今天祝福才临到你。以弗所书1章3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在哪里赐给你祝福啊？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赐福你的啊，在基督里。所以教会每次聚会，牧师都是在强调基督十字架上的完工，耶稣他所成就的一切，因为我们一切的祝福的根源是透过耶稣基督领导我们的。阿们。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啊，大家也很熟悉，牧师也常常讲，就是啊约拿丹他的儿子米非波设跟大卫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撒母耳记下9章6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又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威波瑟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米威波瑟是谁啊？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也就是前朝的皇帝所留下来的余孽。大家那个宫廷剧古装剧经常看，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新的一个王起来的时候，肯定都要斩尽杀绝的嘛，老臣肯定都要干掉，全都要清理掉，清洗，对吧？肯定要清洗一遍的啊，免得对他的宝座产生什么危险，对他的王位产生危险。尤其是前朝的余孽，对不对？万一他又东山再起了，那对这个王来，对新的王来说是有危险的。所以按常理来说，米菲波瑟要被处死的。所以他说仆人不过死狗一样，你看他说的话也一点都不夸张，确实那个状态就像死狗一样，他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恐惧，他心里想这回完蛋了，我躲得那么老远，躲得那么深，居然都被他给找到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他心里想大卫一定会把他拖出去斩了，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结果呢，不但没有斩他，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说什么，他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约拿丹就是耶稣的预表啊，约拿丹跟大卫有过血约，在这个地方大卫预表上帝，约拿丹就是预表耶稣。约拿丹曾经割自己的手腕跟大卫立下了血约，大卫应许他说，因着你的血，你流出来的血，我要纪念你的子孙后代，我要祝福你的子孙后代。所以大卫他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赐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归还你，你也可以和我同席吃饭。有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啊！你不但不杀我，还要给我一切的产业和祝福，还要与你常常在一起同在，与你吃饭。今天同样，因着我们都是罪人，上帝不单没有审判你，上帝不单没有惩罚你，上帝不单没有击打你，上帝还要恩宠你，恩上加恩的临到你。阿们。这叫什么？这叫恩典，这叫不可思议的恩典，这叫福音，好消息。哈利路亚，阿们。不是因为米菲波瑟有多好，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有多了不起，他有多完美，他有多优秀，不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是因约拿丹的缘故。约拿丹曾经与大卫立下了血约，因着约拿丹的缘故，米菲波瑟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他都是要被祝福的。所以今天因着耶稣的缘故，不管你我什么样子，你要相信你是被祝福的。阿们。所以一切的祝福在哪里啊？在基督里临到我们。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包括什么？包括所有，凡事兴盛，灵魂兴盛，身体健壮，一切的丰盛兴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为什么讲到神的丰盛，神的祝福的时候，这里有几个形容词叫有形有体？为什么要有这几个字？说明什么？有形有体是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经历得到的。就像那个弟兄做代驾，他接的都是大单，很神奇，而且很多老板大哥都多给啊，接了单之后，哎，你别走平台了，来200块钱的甩他500块，大哥可能赢钱了吧，但我不管，神总是能够跳动万有，对不对？总是能够啊，财产转移到义人的头上，就是有恩典，是看得到摸得到。就像在饥荒当中啊，以撒是被人嫉妒的，别人看到别人都没饭吃，颗粒无收，你居然有百倍的收成。亚伯拉罕也是，别人形容他说，你在我们中间犹如一位尊大的王子，是可以感受得到啊，有形有体是经历得到感受得到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祝福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也可以经历得到的。阿们，阿们。所以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有一个前提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教会要高举基督，教会要传讲基督，教会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每天的思维呢，都是转向基督十字架的完工。 啊，不要再说啊，天天讲基督完工，能不能讲点别的？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啊，弟兄姐妹，别的就没有祝福了，对吧？别的你讲讲人要做什么，那你没有祝福了呀。一切的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是蒙福的根基。第一点，神透过基督赐福给你，我们非常清晰在圣经里看到。那第二点呢，神透过教会赐福于你。哎，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还需要把自己和教会绑定在一起，这个很重要啊。以弗所书1: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组织在一起，有组织，有架构，有牧养，有关怀，有教导，这个叫教会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这不能说是教会啊。虽然你可能今天请假没关系啊，你在家里待着，但你也是有教会，你连接在我们的恩典教会，有组织，有架构，有教导，有牧养，有系统性的信息分享，有神的一个什么啊，神的属灵位分的一个分布，这叫教会。那非常感谢神啊，我们呢今天在场的人呢是能够参加实体教会的，你为这个来感恩。其实很多人也听恩典，但实体教会确实当地没有或者没有合适的，那也没关系啊。我也借此也鼓励所有在线上听我讲道，听我分享信息的人，其实你每周跟上牧师线上的信息啊，虽然说你在外地，但是你仍然也是委身在我们这个恩典的大家庭当中的，我们也是在恩典的教会当中的，阿们。因为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你每周跟上牧师的信息进度，你也是委身在这个教会，不是没有教会的，是有组织的，有教会的，有牧养的，有供应的，有灵粮的，阿们。那回到这节经文，他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万有？万有就是什么都有，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就是神把一切丰盛祝福都放在教会里。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我们遇见神，在教会里我们被圣灵充满，在教会里我们得医治，在教会里我们经历翻转神迹，甚至有人在教会里也找到了另一半，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被牧养，在教会里面我们听了道之后，我们信心啊开始运行，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历财务突破，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精神、心灵、身体都得到修复，得到医治，都是透过教会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阿们。所以教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要做独行侠，我们是在一起的，要连接在一起的，需要团契的。哪怕你在外地，但是也是需要有一个教会的一个概念在你的里面的，阿们。雅各书啊，旧约雅各书啊，雅各书啊，1:7-8，我们来看这个对话，是新郎跟新娘的对话，就是啊，今天就代表着耶稣跟教会的对话。第七节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息，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很显然这在对话，这个新娘她在问他说，你在哪里牧羊，在哪里放羊，意思说在哪里可以得歇息，在哪里可以得喂养，在哪里可以得保护，在哪里可以有供应。然后她的回答是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意思说如果你有问题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答案，或者说你生命中遇到了艰难失败，你不知道该怎么样重新开始，你不知道怎么样经历医治，怎么样经历翻转，怎么样经历这个突破，你若不知道怎么办呢？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跟随羊群的脚中去。羊群的脚中是什么？教会，大家在一起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跟着羊群的脚中，神给教会都是有他信息的水流的，你跟着教会的水流，每年都是有那个年度信息的，我们在下一周会分享啊。所以呢，你的祝福的源泉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跟随羊群的脚中，你就能找到安息之所。他说，我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这段对话就是新娘询问新郎在哪里放羊，以便他能够找到绿色的牧场，找到充足的食物和休息，得到保护和供应。 然后新郎对他的回应是什么？跟随羊群的足迹，羊群指的就是教会。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还是要找教会，找牧者，找到那些能够牧养你，给你恩典话语，给你属灵供应牧养的人。阿们。那虽然基督徒呢，我们首先是个人与神建立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与主的其他子民一起扎根于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他所命定的祝福和永远的生命。诗篇133篇第三节，这里就描述在教会里会经历什么呢？他说，这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是很宝贵的，因为以色列他们是很少降雨的，是缺乏雨水的。那生命、绿色植物、动物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水啊。所以神有给他们特别一个恩典，他们有个山叫黑门山，以色列最高的山是黑门山。他们常常会经历黑门的甘露，那个雾，那个甘露是很大的，那个下来之后就泉水就能够滋养整个以色列大地。所以他这里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神的居所，新约就是神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恩典的教会。所以神黑门的甘露是降在哪里？降在教会当中的，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神有一些特别命定的福是在教会里临到你的。阿们，真的是太棒了，哈利路亚。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啊，我们不只是委身基督，我们也委身于他的身体和教会。诗篇92篇12到13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一人就是你跟我，要发旺如棕树。棕树代表什么？结果子嘛。啊，棕树是结果子，那个棕油。黎巴嫩的香柏树呢，比金丝楠木还要尊贵，它代表的是一种尊贵高贵的意思。那棕树能够结果，黎巴嫩的香柏树能够长成苍天大树，尊贵高贵，一切基于什么？十三节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里有一个字叫栽，栽代表着什么？深入委身，所以需要委身教会。弟兄姐妹，你看见那些树啊，你看那些森林里的树啊，尤其是原始森林里的树，为什么是苍天大树？而你家阳台上的那个观赏树为什么只有一点点大？跟我说，那个是盆栽。跟我说，盆栽跟直接栽有区别。什么叫盆栽啊？可以端来端去的，今天有阳光了，端出来晒一下啊，一会儿降温了，从阳台上就端进来了，端来端去，这叫盆栽。盆栽永远长不大，盆栽的话就只有那么一点大了，是不是？什么叫盆栽？今天这个教会去待一段时间，明天那个教会再待一段时间，端来端去啊，找来找去，这叫盆栽。它不可能长大的，它不可能成为苍天大树的。但原始森林里的树为什么能长那么大那么强壮，枝干为什么那么粗壮？因为它们不会拔来拔去的，弟兄姐妹，你不会端来端去的，它们会一直在那里啊，对吧？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哎，这个土壤适合它，它会一直在那里慢慢的成长成长成长啊，非常感谢神。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人真的很多年啊，当我们领受恩典的信息之后，也是一直在这个恩典的教会的体系中被牧养。感谢神，你和牧师和教会我们一起在成长，哈利路亚。所以教会啊，指的是要什么？委身在一个教会，不能做盆栽啊。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以西结书17章第8节就是在讲到委身教会的事。好生之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所以教会是我们的遮盖，教会是我们的保护，教会是我们的供应，教会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所以总结一下，神透过什么来祝福你？蒙福的根基，一个是在基督里，基督的王宫，另外一个呢，也透过教会的教导信息牧养。那下面讲第二点，那我们态度，我们在26年该如何领受，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耶稣都已经做成了，神是一位啊渴望赐福给我们的神，并且他要祝福了再祝福的神，那我们该如何有正确的态度来领受呢？很重要。 态度不对，哪怕神要祝福，可是这个祝福也没有办法实现。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的命定是什么？要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可是这一路上态度不对，圣经说他们不信，他们悖逆啊，他们背叛神，那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对不对？我们先来看这处圣经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应许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好不好？美好宽阔流奶鱼蜜。所以今天神希望你基督徒的人生是蒙福的、恩宠的、得胜的、荣神益人、活出美好的，阿们。所以神已经应许他们了，可是呢，圣经后面讲下来，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他的态度不对，所以神就不喜悦他，对吧？然后下面十八节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神已经命定和应许，可是因为他们不信和悖逆，就不能够进去了。今天同样在恩典下，在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来领受，来回应。牧师下面讲三个小点，那我们要有如何正确的态度跟思维呢？第一啊，要有恩典的思维。恩典的思维，虽然你已经得救了、重生了，但不代表着你在恩典的思维当中。还有，激活你曾经领受的很热心、很开心，但一段时间之后，你也是有可能从恩典的思维当中重新滑落的，这就很可惜、很危险。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突破的根本原因。加拉太书五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注意哦，加拉太的教会是已经重生得救的教会，并且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曾经已经领受过恩典福音的教会，他们不是不信的人哦，他们是教会，是领受了保罗所传讲的恩典福音的一群人。但是这个时候保罗回过来说什么？你们要小心，你们是有可能从恩典中坠落的，弟兄姐妹。所以注意这节经文，一个领受过恩典的人，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会不知不觉当中，人有可能会回到律法的思维当中的。所以保罗说，你要特别注意，如果你重生得救了，可是呢，你的思维又重新回到那个律法的思维当中，这里说就会与基督隔绝。这个隔绝不是下地狱啊，我们救恩不会失去，而是说基督的供应、祝福，在基督里的丰盛就被隔绝了，恩宠就被隔绝了，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什么？恩典的思维。所以需要一直被强调，一直被鼓励，一直被带到这个恩典的思维当中。所以属灵征战是把我们的思维夺回，带入到基督的王宫当中。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哪些事？福音嘛，恩典嘛，称义嘛，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啊，那些人还是不错的，他们也是在这个真理上扎根了。可是彼得说什么？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为什么还要常常提醒？因为人会忘，因为人会不知不觉当中会又重返律法，跟加拉太教会是一样的。所以感谢神，如何让我们保持在一个被祝福的状态当中呢？恩典的思维，哈利路亚。圣经这里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何活出做王掌权的生命？这里说要一直的领受两样东西，受洪恩和所赐之义。这个受这个词呢，原文是什么？持续不间断的意思，是现在主动分词，持续不间断的领受。受洪恩嘛，持续不间断的被教导恩典，持续不间断的领受所赐之意，也就是说一直领受，一直要活在恩典的思维当中，这是你蒙福的关键。再说一次， 你已经得救了，你的身份地位永远不会改变，但你的思维会改变的，你的情绪是会改变的。那如何让你一直活在被祝福、被恩待、被恩宠、被高举、被保护当中？你要把你的思维一直拉回来，在这个恩典的思维当中，一直要受洪恩和所赐之意。阿们，阿们。下一段经文讲得更加清楚，以赛亚书54:14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自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并不临近你。这些经文很好，当你活在公义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会远离欺压，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身体上的啊，无论是各样的恐怖的事情都不会临近你，那些都要远远的赶除。但注意这节经文说什么，要因公义得坚立。坚立是什么意思？坚立和知道是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坚立的希伯来文是什么？确定、确立、坚韧。所以你要在恩典的思维当中确定、确立、坚韧。对于义人的这个身份、这个礼物所赐之意啊，神不是希望我们仅仅在知识层面，神期待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事实，一直活在这个事实当中。这也是恩典福音真正的精髓。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如何蒙福，只有一个条件，神只祝福义人。换一句话说，你只有一直保持在公义的思维当中，这是持续在供应你、在祝福你的一个条件，是你要回应的一个态度，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正言书10:6说，福赐临到义人的头上。如果你都忘了，你都没有注重这个身份了，那祝福就没有办法降临。那神引导你，有人说啊，神啊，你引导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引导你，引导你什么？他是我的灵魂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时候他会引导你？当你保持在义的思维当中的时候，他会引导你，好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今天也是新年的第一个特会，牧师的提醒。恩典的思维不要滑落，不要从恩典中坠落啊！这个要一直保持着，会让你保持在被恩宠的状态当中。那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信心的期待，或者说盼望。神要你有信心的盼望。周边的人可能都已经躺平了啊，都已经摆烂了，对吧？都已经没有期待，没有希望了啊！神也鼓励我，虽然这个大环境可能对于教会来说做大做强也是很难，但是神还是要我们仍有指望。像亚伯拉罕到了将近百岁的时候，撒拉到了90的时候，圣经说因信仍有指望，在人看来已经不可能了，都老头老太了，怎么可能还能子孙繁衍呢？不可能了呀。所以找了一个伊斯玛利来替代一下，好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用人的方法。但是神说你仍然因信不要失去你的指望，所以对于26年你仍然要有信心的期待，这是上帝喜悦你的。阿们。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的，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悦你有什么样的态度啊？信心期待就是相信神会赏赐我，神会祝福我。所以上帝喜悦你相信他会赏赐你，他会更大的赏赐你。阿们。所以要有信心的期待。帖撒罗尼迦前书5:8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得救的盼望就是期待好事发生，希腊原文戴在你的头上，头就是思维，所以你仍然要有期待好事发生，这是神喜悦你的态度。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倒闭在旷野？他老觉得我们会死，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我们不可能进去，我们会倒闭在旷野，我们完蛋了。可是加勒跟约书亚为什么能够进去？他相信那些困难都是我们的食物，神帮助我们，神已经把那地给我们，我们必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你的人生也是这样，你老想着哎呀完了，这年过不了了，哎呀要死了，哎呀破产了，哎呀再还不掉了，哎呀这婚要离了，哎呀人生的路走到尽头了，哎呀死了算了，你老都是这样子，哎呀回家吧，这个城市也待不住了，回老家，回老家，回老家，辞职了，不干了， 摆烂了，借呗花呗全撸一遍也不还了。如果你这叫什么摆烂的状态，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罢了罢了，我们已经倒闭在旷野，我们是蚱蜢，他们是巨人，我们已经完蛋了，这个仗没法打了。可是今天神要你对自己要有什么信心的盼望，信心的期待，上帝会祝福我，26年我会有供应，我会有突破，我的病会得医治，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我的孩子会改变，我的一切环境都会突破。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你要有这个，这叫什么信心的期待，这是神喜悦你的态度。所以圣经刚才读过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如果一点信心的期待没有，上帝不喜悦你。上帝喜悦什么？喜悦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相信上帝会祝福你，这就是上帝最喜悦你的地方。阿们。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神是使你有盼望的神。所以一切的灰心绝望是魔鬼的谎言。26年人有盼望啊，债务会还掉的，身体会得医治的，家庭会翻转的，关系会修复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神的平安喜乐充满我的心，使我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所以神是要你对自己有期待。圣经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黎明之前是最大的黑暗，但是呢你是义人，是越来越好的。阿们。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态度啊，第一个态度恩典的思维，第二个态度呢信心的期待，对26年要有信心的期待。第三，你要常常让自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天天埋怨抱怨。你看以色列百姓天天在那里抱怨埋怨，倒闭在旷野。我们要学习感恩，感谢上帝，为生活中所有的琐碎的事感谢神。阿们。但你感恩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会加增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送你一个礼物，送你一个礼物，一个包裹，一个礼物，你看都不看扔在一边了，请问这个人下次还会给你吗？不会。如果你打开认真的看，仔细的看，那个人知道了心里得安慰。再比如打个比方来说，有人给你一个橘子，然后他问你说那个橘子怎么样，你说扔垃圾桶里了，我不吃这种东西，那个人不会再给你任何东西。如果那个人问你说橘子去哪里了，哎呦这个橘子真的太好吃了，太棒了，太甜了，太甘甜了，你知道吗，我都舍不得吃，哎，我一片一片的很省的吃着吃着，这一个橘子我都吃了3天3夜哦，回味无穷，哎，我现在跟你讲起这个事我嘴巴里都是甜的，哎呦好好吃啊。我跟你说，如果你跟这个人说这个话，这个人这一辈子只要他身上有橘子，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对不对？上帝给你那么大的恩典和祝福，你都不屑一顾，上帝为你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都理都不理。好了，上帝说反正他也不怎么喜欢吧，他也不怎么搭理我，或者说他也不当一回事，那就算了吧。真的就是这样，六姐妹，有人给你一个礼物，如果你都不当一回事，那个人真的不会再给你的。 OK， 同样啊，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常常要带着感恩的心，然后会让你经历恩上加恩。跟我说感恩带来恩上加恩，这是我们要有的一种态度啊。我们圣经中来看一个例子啊，路加福音17章15到17节，10个长大麻风的，对不对？全都得了医治哦，但内中有一个，只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他回来报恩感恩，对不对？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然后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那9个得到一点祝福就走了呀，没有感恩嘛。然后后面耶稣对这个感恩的人怎么说？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注意哦，这个人麻风前面已经得医治了，那说明什么？这里说又说你的信救了你，说明什么？那9个只是得了身体的部分医治，麻风得了医治，是得了医治了，那个恩典他是得到了，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恩，他们不懂得感恩。那这个回来感恩的人呢，他恩上加恩了，他不只是麻风得了医治，他可能身上其他的病也得了医治了呀，还有其他的病呢，灰指甲也得医治了呀，糖尿病也好了呀，驼背也直起来了，可能是不是，对吧？ 那个什么脸上的雀斑也得医治了呀，皱纹也得医治了呀，都好了呀。所以那个回来感恩的人呢，得了全人的医治。这个说明什么？感恩带来恩上加恩啊！没有感恩的人呢，只得了那一点恩典。所以你感恩不感恩上帝，上帝给你的上帝不会拿回来的啊。上帝说让你得医治了，然后你不感恩，病又还给你，不会，魔鬼会做这个事，神不会做这个事，神很慷慨。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感恩呢，不懂得感恩，就后面的恩典就很难很少再见到了。所以26年总结一下，我们在基督里，在恩典下，在教会的牧养体系中，我们保持恩典的思维，保持信心的盼望，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愿神祝福大家，掌声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大声的掌声归给神，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牧师要为大家来祝福祷告。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举手宣告你的2026年，在信心的盼望当中，为你自己的26年来宣告，为你的家庭来宣告，为你的工作事业来宣告，为你前面的道路来宣告。是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啊啦啦哈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啦啦啦啦，是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来举手祷告，举手宣告，宣告带着信心的期待来宣告，一切都要翻转，都要改变，哈利路亚。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起来举手领受牧师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25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失败，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人生的低谷，所有的损失都已经过去了。圣经说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一切的健康祝福，兴盛兴旺，在你的工作事业家庭人际关系人生当中大大的领受，哈利路亚，神的祝福临到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